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8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尽管世界多方，包括欧洲联盟以及中国在内，不顾美国恢复对伊朗严厉经济制裁，而表示继续与伊朗经济与贸易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示强硬立场，坚持美国对伊朗制裁生效以后，任何国家与伊朗往来的企业将被拒绝于美国门外。特朗普明确警告，跟伊朗做生意就不能与美国做生意。马来西亚司法部门今天对该国前总理纳吉布提出三项犯罪指控，称其违反了反洗钱法。上述指控与全球最大的金融丑闻之一有关。纳吉布星期三在吉隆坡法院出庭受审，但是否认自己有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最终征税清单，其中包括279项商品，并表示将从8月23日开始向这些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尽管世界多方，包括欧洲联盟以及中国在内，不顾美国恢复对伊朗严厉经济制裁而表示继续与伊朗经济与贸易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示强硬立场，坚持美国对伊朗制裁生效以后，任何国家与美国伊朗往来的企业将被美国拒于门外。特朗普明确警告说，跟伊朗做生意就不能与美国做生意。据法新社说，随着美国对伊朗从施历来最严厉的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全世界别跟伊朗做生意。特朗普明确说，与德黑兰贸易就不能跟美国做生意。欧洲联盟尽管高调表态不理会美国的制裁，并继续与伊朗做生意，但面临美国制裁的摊牌。刚刚生效的新一波制裁措施禁止伊朗取得美元，封锁伊朗重要的产业如汽车、地毯等，但不太可能造成立即经济动荡。但是拒绝的评论认为，伊朗的制裁未来将延伸至石油，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打击。美国预计在11月5日启动第二波制裁措施，对着伊朗生命线的石油产业下手，恐怕将造成更大的伤害。就算是伊朗几个关键的出口对象，比如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不愿意大幅减少采购。特朗普在推特上警告说，任何跟伊朗做生意就不能与美国人做生意，我要的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和平。美国森林大火灾情逐年恶化，去年造成数十人遇难，今年则在加州创下了受灾面积历史最高的记录。媒体和学界认为这和气候升温有关，但是怀疑论在美国大有市场。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本台法广在美国法语记者今天周三在来稿中指出，美国西海岸的大火似乎越来越猛烈和致命。美国媒体对此有解释，并得到科学界的支持，这一现象和气候升温有关，但这种观点似乎在受灾地区得不到民众的热情支持。本台法语特派记者艾里克在距离旧金山以北350公里的一处灾区传回了对美国当地民众的现场采访录音片段。一位英裔名叫维奇的退休女士用美语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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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global warming.
不不不，这和气候升温毫无关系，这一地区一向以来就是冬季多雨，夏季干燥。
Rainy in the winter and dry in the summer.
本台法语报道提到，在一处遭遇森林大火的地区，持气候升温怀疑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的支持率高达 65%， 大多数当地人不相信气候升温。不过这里消防队发言人则以严肃态度对待以气候升温作为解释加州大火的一条线索。 消防队发言人用美语说。
That's definitely, part of the discussion that keeps happening.
这显然属于我们当前的讨论议题。人们每年遭遇面积更大、破坏更严重的大火，他们似乎更频繁了。如果气候升温、湿度降低，还有环境更炎热，对消防人员而言，这可能会改变很多东西。面对当前火情，我们现在必须随时做好应对最坏场面的准备。
Prepared for worst case scenario all the time with these fires now.
本台法语特派记者指出，消防队发言人的上述看法得到美国加州州长的认同。
马来西亚司法部门今天对该国前总理纳吉布提出了三项犯罪指控，称其违反了反洗钱法。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马来西亚司法部门星期三对该国前总理纳吉布提出三项犯罪指控，称其违反了反洗钱法。上述指控与全球最大的金融丑闻之一相关。纳吉布星期三在吉隆坡法院出庭受审，纳吉布否认自己有罪。路透社的报道说，法院宣读的指控与三笔转账有关，金额多达4200万林吉特，大约相当于1000万美元。这些钱都是从一马公司前旗下的一个公司转进纳吉布的个人银行账户的。违反洗钱规定，最高刑期为15年，罚款金额将至少为违法转账金额的5倍或者是500万林吉特，两者之间取其高。身穿白色衬衣、灰蓝西装的纳吉布于星期三早上8:50左右面带微笑地步入法庭，并向在场的民众和媒体挥手致意。纳吉布的小儿子、女儿和夫婿陪同他出庭，却不见其妻子的身影。大批媒体一大早就聚集在法庭外，当局则加强了戒备。纳吉布周二下午被传唤至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接受了45分钟的问话。检方说，纳吉布在2014年和2015年分三次利用自己的银行账户接受了三笔共计4200万林吉特的资金。检方认为这些钱来自于非法活动收益。依据马来西亚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对纳吉布提起控告。纳吉布表示不认罪，并要求进行庭审。法官随后决定将在本月10日再次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届时或将决定庭审的具体日期。
朝鲜煤炭运入韩国引发韩国政府不履行对朝鲜制裁的质疑。对此，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今天表示说，主导对朝制裁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对韩方提出任何不满，并且表示十分信任韩国。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的发言人金怡谦还说，美国国务院方面表示，韩国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是值得信任的伙伴。他说，美国对韩国深信不疑，而韩国媒体却接连的发布负面报道，让人费解。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当地时间7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通电话讨论了朝鲜的煤炭入韩的事情。青瓦台与民沟通首席秘书尹永灿说，博尔顿提到的是韩美通过国安会议机制进行沟通的一部分。郑义勇随时与博尔顿就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和平机制问题进行磋商。另外一方面，就联合国安理会发布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指南的事情，金一谦说，人道主义不该停，这是拉动朝鲜实现无核化的措施。在这个问题上，韩国政府是否另有准备，他不知情。对于8月末9月初韩朝举行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他表示没有特别的进展。
纽约华人区出现了多处侮辱华人的涂鸦，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纽约华人聚居的布鲁克林区近日出现多处侮辱华人的涂鸦，当局已经将事件作为仇恨犯罪案处理。据美国中文侨报报道，纽约布鲁克林区街道上5日突然出现至少4处侮辱华人的涂鸦，这些带有强烈歧视和侮辱性的涂鸦写道，华人下体像鱼一样臭。涂鸦分布在布鲁克林几家华人店铺的墙壁上。 布鲁克林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罗天福说，他在当地居住50多年，第一次遇见这种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警方7日发布的视频显示，多名涂鸦者在晚间作案，嫌犯使用模板留下多处完全一样的涂鸦。警方呼吁民众提供更多有关案情的线索。美国中文世界日报7日报道说，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纽约市议员特雷格等民选官员6日在有涂鸦的一家店铺前召开记者会，指涂鸦是仇恨犯罪行为，要求当地辖区市警察分局尽快侦破该案。亚当斯说，针对一个群体贬低他们是仇恨犯罪，仇恨犯罪将受到法律严厉的处罚。
台湾华航及长荣机师投票取得了罢工权，不排除中秋节连假罢工。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两大国际航空中华及长荣的机师昨天联手取得罢工权。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表示，正在等候资方释出善意，如果无法就薪资福利等项目达成协议，将在8月20号宣布罢工日期，甚至不排除在中秋节连续假期罢工。由于工会会员赞成罢工者在 96% 以上，一旦罢工，台湾对外空中交通将会停摆。3年前以华航机师为主的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曾以合法方式首度取得罢工权，协商一个月后，华航跟机师达成共识，因此机师罢工并没有真正实施。3年后，长荣的机师大量加入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会员总数达到1426人。连日来的罢工投票，长荣机师有454人赞成罢工，同意率 96.8%， 华航机师有731人赞成罢工，同意率 98.6%，取得了罢工权。今年华航机师向资方提出14项诉求，长荣提出16项，内容包括提升薪资与福利、提升行政管理等等。两家航空公司都说，涉及公司营运的成本需要再研议。工会指出，3年前因为公司改善了工作条件，没有真正罢工。但华航在新的执政团队上任后，对工会采取全盘否定与打压，这次罢工投票期间更刻意释出大量负面讯息，正好激起了投票意志。台湾的交通部长吴鸿谋刚刚上任，面对两大航空公司的机师酝酿罢工的局面表示，交通部会进行协调，前提要符合消费者权益跟飞航安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价值16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最终征税清单，其中包括279项商品，并表示将从8月23日开始向这些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尽管这是美国早前宣布对中国第一批500亿美元产品课税的第二部分，外界解读仍然表明中美贸易战升级。此前中国宣布对美国第二批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课加关税作为报复。中国官方媒体今天发文安抚民意，说中国人要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的生活。据《华尔街日报》今天说，特朗普政府星期二完成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的计划，旨在对中国的贸易做法实施惩罚。到本月底，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价值总额将达到500亿美元，新关税将于8月23日起生效。此举已在广泛预期之中，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加征关税的计划，并就考虑加征关税长达10页的产品清单举行了公开的听证会。中国官方宣布成立国家新科技领导小组，外界注意到这个消息由国务院宣布，并罕见出现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担任这个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一职，而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听众朋友，
美国从8月7日凌晨起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制裁，第一阶段的制裁措施涉及金融、金属、矿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11月5日还将出台更严厉的行动，包括试图切断伊朗石油出口，并对伊朗船运实施制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推特上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措施，而且在11月还会升级。任何人只要和伊朗做生意，就不能和美国做生意。我要求世界和平，绝不妥协。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外长以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8月6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欧盟认为美国对欧洲企业实施的次级制裁属于非法，美方禁止欧洲汽车制造商、银行和能源企业与伊朗做生意，如果违反这一禁令，他们在美国的财产就将面临问题。与在伊朗活动的欧洲企业、有商务关系的美国企业也将被罚。欧盟因此出台了所谓的阻断法，抵抗美国制裁。欧盟官员表示，欧洲企业应该受到保护，欧洲企业有权对美国制裁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美国政府或者美国企业赔偿损失。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许多欧洲公司也不得不终止他们与伊朗的合作。据一位美国官员说，有将近100家国际公司已经宣布打算撤出伊朗市场，特别是在能源和金融领域。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在7月初就表示，除非法国政府和欧盟能够帮助他们向美方争取豁免制度，否则道达尔公司将终止投资额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油田的开发项目。法国雷诺汽车集团也表示，为了遵守美国的制裁，公司在伊朗的业务会被搁置。法国的另一个汽车巨头标致雪铁龙集团也决定暂停推进在伊朗的项目。德国戴姆勒公司8月7日发表声明说，由于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公司暂停了在伊朗的工作。德国工商大会总干事长万斯莱本表示，由于面临美国重启制裁，大批德国企业正在从伊朗撤出。万斯莱本呼吁欧盟和德国政府采取措施，以确保德国企业涉及伊朗的业务获得融资的渠道。俄罗斯方面，莫斯科称对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深感遗憾。俄罗斯外交部周二发布公告称，俄罗斯将在国家层面维护与伊朗的经贸合作。公告说，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维护与落实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并在国家层面采取措施维护与伊朗的经贸合作。俄方还将与伊核协议其他各方一道探寻巩固并推进与伊朗经贸合作的方案。公告称，俄方谴责任何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决定进行单方面制裁的行为。就在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之际，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对德黑兰进行了访问。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这是伊朗总统鲁哈尼第二任任期内朝鲜高级官员首次访问伊朗，访问是应朝鲜外务相的要求而进行的。李永浩周二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了会谈。伊朗外交部在会谈后透露，双方外长对现在的两国关系表示满意，并希望进一步扩大双边关系。韩联社报道称，考虑到朝鲜和伊朗现在的处境，朝鲜外务相在这个时间点访问伊朗显得十分微妙。韩联社分析说，如果考虑伊朗和朝鲜的双方关系，与美国核心部门接触过的朝鲜可以向伊朗提供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等人的相关信息，以及朝美谈判的进展情况。李永浩此次访问伊朗可能会给朝美关系带来错误的信号。伊朗总统鲁哈尼6日晚间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一贯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和对话解决问题，如果要与伊朗谈判，美国应该拿出诚意。美国的制裁无疑将使伊朗国内问题雪上加霜。虽然伊朗经济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制裁不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影响，但伊朗货币自4月份以来已经贬值超过 50%， 加上通胀攀升，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已经引发了伊朗国内的示威活动。金融时报的报道文章指出，德黑兰的菜市场过去以大排长龙著称，购物者他们排着长队，以折扣价大量买进肉、蔬菜和水果，但如今顾客的数量剧减， 飞涨的物价意味着低收入家庭难以维持生计。一位中年伊朗妇女骂道，这个该死的政权和他的腐败统治者。这类抱怨在伊朗日益普遍，凸显了就在美国对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施加新的制裁之际，其领导层在国内面临的严峻压力。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正在国际原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举行大规模的海上军演，称演习的目的是控制和保障海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同时应对敌人的威胁和潜在的风险。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继续受到对外贸易赤字困扰的话题占据了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开篇新闻的重要位置。《解放报》关注的焦点围绕美国癌症患者指控孟山都除草剂致癌一案进入尾声的消息展开，阿根廷堕胎法在该国引发极大分歧，以及法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话题则是《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分别突出报道的重点。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则主要围绕北京对香港言论自由展开打压以及经济的议题展开。北京政府要求支持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创始人陈浩天取消定于在本月14日召开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会议上的演讲。十字架报对此进行了报道。该报指出，北京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的管控。8月6日，中国外交部要求香港外国记者会取消陈浩天原定于14日发表演讲的计划。这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发生的事件。北京方面给出的理由是，香港外国记者会不应邀请陈浩天发言，因为陈浩天的政党因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从而受到政府禁止。对此，香港外国记者会作出回应，明确表示绝不屈服于北京的禁令。回声报指出，北京提出的要求是在中国不断加强对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控制之际。根据当年与伦敦达成的回归协议，香港应该享有在中国大陆令人感到陌生的半自治和自由。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透过法新社表达了对北京政府这一做法的不满。彭定康指出，他反对香港独立，却对香港的自由和地方自治表示捍卫。根据回声报的报道，香港外国记者会于1943年在中国重庆市创立。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迁址香港，所处地理位置则为香港金融区的中心地带。这是面向所有在香港的外国记者，覆盖整个亚洲的一个俱乐部，曾在朝鲜战争及金边沦陷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欧洲著名记者均为该俱乐部成员。香港外国记者会拥有2000多名成员，其中既包括记者，也有外交官、银行家或企业界人士。他经常举办各种会议、午餐辩论会或来自亚洲各方的知名人士的见面会。一些中国官员、越南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意见人士或作家曾纷纷受邀与会，以进行交流或谈论各自国家的现实。此外，德国政府准备对中国投资者加强立法。回声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柏林打算降低政府干预门槛，出台新的法规，加强对投资德国的外国企业的管理，尤其瞄准那些中国企业。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周二在接受德国《世界报》访谈时宣布，政府将加强对收购德国企业的管理，可能禁止非欧盟投资人超过 25% 股权的投资行为，一旦相关收购计划可能对德国的公共秩序或安全构成威胁。报道指出，2016年中国家电公司美的集团瞄准德国库卡机器人的行为颇令柏林震撼，面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强势崛起，柏林当局束手无策。最近数周来，德国政府提高了调门，以平息中国的收购欲望。 此外，美国具有悠久历史和传奇色彩的钢琴品牌施坦威公司引发了中国保利集团的收购兴趣，保利集团正在考虑收购此一著名钢琴公司。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作为一家经营国防装备的公司，保利集团之所以对施坦威钢琴表示出极大兴趣，完全是出于中国潜在的巨大钢琴市场的考量。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日本遭绑架记者是否还有生还希望？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8月1日的记者会上就网上出现疑似2015年在叙利亚失踪的日本记者安田纯平的新视频一事强调，将动用各种情报网，全力努力应对。当被问及该男子是否为安田时，菅义伟表示觉得大概是他。安田纯平1974年3月16日出生于崎玉县入间市，是日本的自由记者，一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1997年进入日本信浓每日新闻社，被分配到松本总社。2002年3月他利用休假去阿富汗采访，同年4月转勤至文化部，同年12月利用休假去伊拉克采访，2003年1月辞职成为自由记者。他曾与其他记者等一起亲自参加了在伊拉克战争中当时伊拉克政府组织的人体盾牌作战，但是由于无法抑制美军的攻击，伊拉克政府解除了他特别待遇客人的资格，不久被伊拉克军拘留，后又被释放。据说安田2015年6月从土耳其南部越过国门进入叙利亚的反体制势力统治地区伊特罗文县之后，被当地的武装组织拘捕，此后是伊特罗文县的最强组织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努斯拉阵线扣押了安田。但是在内战中，努斯拉阵线解体，被其他的武装组织吸收，结成了叫做叙利亚解放机构的联合武装组织，而努斯拉阵线的其他成员再次结成叫做弗拉斯迪恩的武装组织。据说现在安田就在弗拉斯迪恩的手中。2015年10月被叙利亚解放机构的前身努斯拉阵线绑架的德国女记者被释放，随同该记者一同释放的还有其被囚禁期间所生的一名婴儿。努斯拉阵线向德国政府要求500万欧元的赎资。据报道，2015年10月，这位27岁的德国女记者前往叙利亚采访报道，随后被一个武装组织绑架。据悉，努斯拉阵线对于绑架德国女记者的事实予以否定，该组织称这位女记者被其他的武装组织绑架，他们随后解救了德国女记者。在2016年5月，据称在叙利亚遭努斯拉阵线绑架的三名西班牙记者抵达安全的地方，他们三人是2015年7月在叙利亚阿勒伯遭绑架，获释的细节不详。土耳其媒体则指出， 西班牙政府为解救人质，向努斯拉阵线支付了1100万美元赎金，而西班牙政府对于这些说法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是日本政府最近坚持不接受要求赎金的立场，而对于安田官房长官菅义伟2016年5月的表态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确保国民的安全，一如此次得到安田的消息后所说。2016年3月曾有人上传安田求助的视频，同年5月末又有人上传了安田举着自己亲笔写下的求助信的照片。从谈判中介人处得知，努斯拉阵线曾向日本政府要求1000万美元赎金，但由于日本政府的不回应，这位作为中介人的叙利亚男子在6月下旬宣布居间斡旋失败。当时他还透露，如果日本政府不在一个月以内展开谈判，安田大概会被移送 IS。 据日本 FNN 电视台对当地相关人士的采访，安田纯平现在在精神上正在被逼入绝境。接受采访的人是叙利亚的民主化活动家，他曾通过伙伴从努斯拉阵线得到安田当初被拘捕的录像，并发到了网上。这位男子说，安田纯平在摄影前无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处于非常疲惫的状态，他曾三次自杀未遂。这位男子说，努斯拉阵线在一年前提出的赎金是150万美元，但是也可能会降到50万美元。他们的目的是赎金，公开录像的原因就是使交涉成立。日本政府如果执意不进行回应和谈判，不肯拿出赎金，安田纯平的生命可能面临很大危险。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与伊朗贸易就别跟华盛顿做生意。欧盟面临摊牌。美国森林大火灾逐年恶化，尽管这与气候升温有关，但怀疑论在美国大有市场。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被法庭指控洗钱犯罪。朝鲜煤炭运入韩国，美国没有提出任何不满。无人机刺杀事件之后，委内瑞拉当局加紧逮捕反对派。哥伦比亚新总统准备修改与游击队的和平协议部分内容。中美贸易战凸显升级，特朗普在向中国160亿美元出口产品征25%的税。核心科技涉权斗，习近平罕见将科技领导小组组长的位置让给李克强。即使谷歌自阉，中国网民也选择苹果而打脸百度。纽约华人区出现多处侮辱华人涂鸦。价值2.5亿美元游艇被充公，通缉犯刘特佐仅要求美国解释。华裔学生为美国夺得奥数金牌，对特朗普移民政策当头棒喝。台湾华航及长荣机师投票取得罢工权，不排除中秋节廉价罢工。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瑞迪编播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 中美贸易战此时打得正欢。美国政府7日宣布将自8月23日起执行对新一批价值总额达到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如果说贸易战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的话，真正打垮中国经济的也许并不是这次贸易战，而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积累的一系列问题。法国财经智库 Exerfi Ganal 网站7月初发表 Alexandre Mirlicourtois 的分析文章，认为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经济面对债务高企、建筑业过热以及竞争力减弱三大障碍的掣肘，而增长受阻有可能是经济滑坡的前奏。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就向大家介绍这篇文章的观点。这篇文章的作者首先指出，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增长强劲，与官方的预测相符。国民生产毛值今年增长可能达到 6.5%， 这项预测的误差一如既往在 0.1% 左右。但中国经济将遭遇或者已经开始遭遇三大障碍，一是高企的负债率，二是与此相关的房地产市场崩盘的风险，三是中国竞争力的减弱。就债务问题，作者分析指出，中国的债务已经十分庞大，相当于国民生产毛值的 250%。 国际金融机构以及评级机构都开始感到不安，穆迪评级28年来首次调低了中国的信用评级，而上一次穆迪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是在64天安门事件之后的1990年。但长时间的大规模信贷投资会带来一系列后果，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规律。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经济引发不安并非特例。自2009年起，中国家庭和公司营企业的贷款数额一路飙升，增长到接近国民生产毛值的 210%， 增长了100个百分点。2010年政府收紧货币政策，贷款风潮一度有所收敛，但2012年又变本加厉。中国政府倾向于在增长出现明显放缓迹象的时候放松贷款，但这却是一枚不定时炸弹。作者以美国为例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负债率接近 170%， 国民生产总值随之减少50点。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负债的速度远超过了它的致富速度。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尤其是地方国企的债务膨胀。为避免企业连锁倒闭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努力维持那些僵尸企业，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如今这种局面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增长的负担。在这位专家看来，中国经济面对的第二个难题是房地产泡沫。由于贷款容易，房价自2005年起就不断走高，新房价格增长速度平均每年达到 4.8%， 超过了物价上涨 2.6% 的年平均水平。这种差距经过13年的积累，使得其影响已不局限于房地产业本身，而是整个建筑业陷入过热状态，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因此不再坚固。至于中国的竞争力，文章的作者指出，其实对于一个想要靠内需和服务带动增长的国家来说，竞争力减弱并非如此可怕。但问题是，中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出口，依赖它在境外立足的能力。2017年中国出口产品总值接近25000亿美元，这几乎相当于法国国民生产总值。设想中国经济可以在境外需求之外独立自主，看来还为时过早。而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其速度远快于其生产力的提高，中国的竞争力因此折损。在中国生产低端产品已经越来越不划算，而生产高端产品，中国要面对日本、韩国、德国或美国企业的竞争，实属不易。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已出现略微缩水，而此时中美贸易战启动，这对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来说可谓雪上加霜。这篇文章最后总结说，总之种种因素都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受阻，但受阻往往也是脱钩的前奏。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向大家介绍法国财经智库 Exerfi Ganal 的专家 Alexandre Mirlicourtois 的文章，中国经济脱钩风险越来越大。谢谢收听，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1605年和1615年分两部分出版的长篇反歧视小说。故事发生的时候，歧视早已经绝迹一个多世纪，但是主角阿隆索·吉哈诺却因为沉迷于骑士小说，时常幻想自己是一个中世纪的骑士，进而自封为堂吉诃德。拉着邻居桑丘·潘莎作为自己的仆人，行侠仗义游走天下，做出了种种与时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结果四处碰壁，但是最终从梦幻中苏醒过来，回到家乡以后去世。堂吉诃德一共分两部，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第二部出版于1615年。故事是这样的，拉曼恰一个乡村的小绅士叫吉桑诺，快50岁了，身段硕长，面孔消瘦，有一匹瘦马，还有一只长矛，一面旧盾。家里有一个40来岁的女管家，一个20来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帮工，一般生活可以维持，但是不是很富裕。他有一个嗜好，是喜欢读骑士小说，读得入迷了，不打猎，不管家事，后来竟然把土地卖了去买这类书，并且见人就和人议论书中的道理。从黑夜到白天，从白天到黑夜，他每天这样谈，以至于脑汁渐渐地枯竭下去，终于失去了理性。他脑子里满是魔法、战车、决斗、挑战、受伤、漫游、恋爱、风波，以及书里边种种荒唐无理的事情，凡是书里边所写的，他都信以为真，于是发生奇想，为了增进自己的名声，谋求公众的福利，他要去做游侠骑士，把书里边看到的都实行起来，去解救苦难，去亲历危险，去建功立业。于是他给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罗奇南托，意思是从前劳役的马找出了矛和盾，把一个乡间女子臆想为身为骑士的自己的夫人，便出了村子去行侠仗义游走天下。在客店里，他把店主认作堡主，硬叫他封了自己。然后第一件遇到的不平等的事情是一个富农拷打一个小牧童，因为牧童放羊时丢了羊。堂吉诃德见状不平，他不仅叫富农放了牧童，而且还叫富农把欠下的九个月的工资照发给放羊的孩子。那个财主叫赫图多，当时虽然答应下来，可是堂吉诃德一走，又把小牧童安德烈斯绑起来打了一顿。堂吉诃德的仗义毫无结果，后来他回家了，约见了他的邻居一个老实的农民桑丘，聘他为侍从，答应将来叫他做海岛的总督。于是怀着梦想的桑丘骑着小毛驴作为侍从，与他一起建功立业去了。在两次外出游侠冒险中，闹出了无数的笑话，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苦役犯当作被迫害的骑士，把皮囊当作巨人的头颅，等等等等。他有百折不屈的精神，越挫越勇，最后是同村的加尔拉斯果学士装作一个骑士把他打倒了，让他回家隐居一年。堂吉诃德这才履行诺言回到了家，之后又外出冒险游侠，以善良愿望做出了许多荒唐的事情。 最后在垂危中理智醒来，发现过去自己的荒唐，死前立下三条遗嘱。一是过去付给秋桑的一笔钱都不用算了，花剩下的都给他用，因为这个人心地纯良，做事忠实。二是遗产全部归外甥女，但如果嫁人的话，那个人要是读过骑士文学，就不要嫁给这样的人，遗产全部收回，拨给宗教充当宣传费用。第三是向以他为题材的作者致歉，令其写出了这部荒唐的书，自己为此有良心负担。最后这位骑士就安心地死去了。堂吉诃德的产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西班牙经过光复战争，颠覆和驱逐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又依靠他庞大的骑士队伍雄霸欧洲，远征美洲，造就了西班牙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西班牙的文学也繁荣发展起来，田园小说、流浪汉小说、骑士文学和戏剧等各大流派争奇斗艳。骑士文学在西班牙曾风靡一时，各种作品层出不穷。塞万提斯生活的时期，西班牙还流行着五六十部粗制滥造、荒谬愚昧的骑士小说。于是塞万提斯决定创作《堂吉诃德》，把骑士文学的地盘完全摧毁。他沿用骑士作为主角的写作形式，把骑士制度、骑士精神漫画化。作者采用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法，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表达他对时代的见解。现实主义的描写在《堂吉诃德》中占主导地位，在环境描写方面与旧骑士小说的装饰性风景描写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诗般的雄伟规模，以农村为主要舞台，出场以平民为主，人数近700多人。现代小说的一些写作手法，像真实与想象、严肃与幽默、准确与夸张、故事中套故事，甚至作者走出小说，对小说指指点点，在《堂吉诃德》中都出现了。在《堂吉诃德》的小说叙述中，采用了多种声音表述，在文本的语言风格上具有复杂而且奇异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因为个人的经历复杂多变，情感丰富多彩，会使语言和声音、语调和语气的表达多种多样。在过去的流浪汉小说、骑士小说、悲剧、史诗等各种文本里，突出的是细腻，在细腻中采用了单调的崇高的声调，同时应用了较多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堂吉诃德为了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真实意图，而将社会上不同的声音组织起来，通过作品来体现。他的表现方式有混合语言，引用由他人的语言和主人公的语言插入其他题材的内容，同时桑丘语言和堂吉诃德语言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桑丘的语言风格幽默，充满皎洁和机智，常常会不自觉地引用一大串民间的歇后语和谚语，更加反衬出骑士话语的荒诞不经。而堂吉诃德在清醒的时刻却往往有着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思考，并且在不经意间向读者传达出一种昂扬向上的情感信息。当然，小说中的视角变化和转换也体现出了多种语言和声音。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西班牙的小说《堂吉诃德》的艺术特色的介绍，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编播的 法国文化遗产专题节目。
各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波兰的维利奇卡盐矿。维利奇卡盐矿位于波兰克拉科夫附近，是一个从13世纪起就开始开采的盐矿。盐矿地下挖掘开发出了9层深度的古盐矿，最浅的地方在地下64米，最深的地方要在地下327米。所有的通道总长合计是250公里。盐矿里面有房间、礼拜堂、盐雕和地下湖泊等等，就像一个地下城市。1976年，维利奇卡盐矿被列为波兰国家级的古迹，197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994年，波兰总统颁布法令把它列为历史遗迹。2013年，维利奇卡盐矿更名为维利奇卡和博赫尼亚盐矿，并且把邻近的博赫尼亚盐矿纳入其中。两者除了展现地下矿址的景象之外，还兼具艺术、历史和宗教的意义，具有十分突出的普遍价值。在波兰流传着有关金加公主的神话故事，盐矿也是根据这个故事建造了神话厅，陈列着矿工向金加公主献盐的群雕。传说很久以前，匈牙利一位国王把他的爱女金加公主许配给了波兰克拉科夫大公鲍莱斯瓦夫。操办嫁妆的时候，国王问女儿喜欢什么，女儿回答说喜欢一座盐矿。国王问为什么，女儿说波兰没有盐矿，盐矿会给波兰人带去幸福和安乐。国王点头应允，公主当即摘下订婚戒指，抛向马拉穆雷斯盐矿。金加公主和鲍莱斯瓦夫成婚以后，派人去维利奇卡开取盐矿。在人们的半信半疑当中，奇迹发生了。人们在维利奇卡不仅掘出了盐，还在第一块岩盐中发现了公主抛进盐矿的戒指。马拉穆雷斯的一座盐矿千真万确地伴随着金加公主来到了波兰，波兰人不再担心没有盐的日子。正因为手里有了盐，在请客吃饭的时候，波兰人可以自豪地说没有盐就没有滋味。盐在中世纪波兰的重要地位，不仅食品保鲜行业从盐获得大量利润，盐也成为政府的一种工具。最初的时候，盐是通过搜集盐卤水并且加热蒸发制得。维利奇卡盐矿具有巨大的价值，一经发现就被波兰统治者垄断，并且赋予皇家产业地位，在波兰经济中起重要作用。在14世纪的时候，盐产出了超过 30% 的国家收入，君主利用这些收入赏赐家眷、亲属以及其他各种贵族，盐矿的收入支撑了朝廷以及其他国内重要人物，支付了保护商路的城堡。16世纪以后，得益于机械化的发展，维利奇卡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公司，据说是波兰最早运营的企业。机械化逐渐广泛应用之后，开采量大大增加。为了使巨大的开采量得到满足，人们不断地向下寻找新的盐矿资源，所以盐井也就越挖越深，如今已经到达300多米深处。1368年，卡西米尔大帝放弃了对盐矿的专有权，宣布了一道被后来称为卡西米尔的法令。这份文件规定了个人和各种工作团体的权利和税率，以及做账目的规范，成立皇家委员会以检查地下的挖掘和建筑，核查账目，还有发出指导和指令。在16世纪，维利奇卡盐矿成为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商业之一。1772年，王室对盐矿的控制在第一次瓜分波兰时终结。奥地利的统治不仅在组织和管理上有所改变，而且引入了新的采矿方法。 在奥地利统治时期建成一座电厂，并为盐矿供电，修通道直达克拉科夫的铁路，盐矿的地下作业变得更为自动化，封钻磨盐机和蒸汽动力起重机被投入使用。1826年到1846年，矿中的盐水被用作温泉疗养。1950年，盐矿的一部分被开辟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1958年，盐矿的温泉疗养被重新恢复。1978年，盐矿被列入世界遗产。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向您介绍了波兰的维利奇卡盐矿。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与德黑兰贸易就别给美国做生意，欧盟面临摊牌。美国森林大火灾情况逐年恶化，尽管这与气候升温有关，但怀疑论在美国大有市场。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被法庭指控洗钱犯罪。朝鲜煤炭运入韩国，美国没有提出任何不满。无人机刺杀事件之后，委内瑞拉当局加紧逮捕反对派。哥伦比亚新总统准备修改与游击队的和平协议的部分内容。中美贸易战凸显升级，特朗普再向中国160亿美元出口产品课税 25%。 核心科技设权斗，习近平罕见将科技领导小组组长的位置让给李克强。即使谷歌自阉，中国网民也选择苹果而打脸百度。纽约华人区出现多处侮辱华人涂鸦。价值 2.5 亿美元游艇被充公，通缉犯刘特佐仅要求美国解释。华裔学生为美国夺得奥数金牌，对特朗普移民政策当头棒喝。台湾华航及长荣机师投票取得罢工权，不排除中秋节廉价罢工。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歌曲的名字叫《沙妹》。
Si je t'aime un jour, crois pas que ça y est, que c'est pour toujours et à jamais.
Comme jamais.
Et à jamais.
Comme jamais.
Et à jamais. Si je t'aime un jour, crois pas que ça y est, que c'est pour toujours et à jamais.
Comme jamais.
Et à jamais.
Comme jamais.
Ah oui, c'est ma vie.J'ai pas envie de faire semblant, de faire comme si ça me rend malade. Je suis dans mon lit, je rêve de me tailler. Oh ou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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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ller. Oh ouais. Je veux faire le vide dans ma tête, pas dans mes poches. Mais la vie n'en fait qu'à sa tête. Donc je compte les dettes, j'ai pas de quoi payer le loyer.Oublié quand j'ai pardonné, je vis la nuit.